谢谢主，总是顾念我们，赐给我们学习、乐意学习、认识你，用各样的智慧，把自己，也把我们所爱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求上帝赐给我们清醒的心，就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明白你所使用的人，也明白你话语可能有什么样的意思。上帝，你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甚是依靠这个世界。谢谢主。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路上，赐给他们脚步有平安。谢谢上帝赐给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机会。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本书你们大概没有读过这样的书啊、还适应吗？
适应。
第一章到第四章对吧？
对
啊，好像还没有进入正题嘛，啊、哦，好像是在前面帮助你，这个叫铺垫啊。97页，我想他把前面四章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换句话说，福音，谁的福音啊？是凯撒的还是耶稣的？我想这本书他在写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他的副标题叫做《哥罗西书的想象与实践》。想象这个字呢，华人是不大喜欢用啊，因为这个字就有一点脱离我们原来应该有的规范啊。但是呢，想象这个字啊，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使用的一种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啊。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联想。联想它很难很准确的定义，但是他常常可以透过我们可以联想的能力，把很多看起来原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事物人或者是想法，他用一个很你自己可能有时候也想象不到的方式，让它产生一个合理的关联啊。我觉得读圣经啊需要想象啊，需要想象。比方说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它最后就是它前面两章就是在铺陈这个帝国啊，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机制啊。那后面两章他就开始引出正题，那是不是叫法宁还是宁法？那个小姐啊，叫宁法啊，他是好像写小说对吗？啊，因为这个作者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叫做 Kissman， 这个是一个他的博士论文啊，就是写这个啊，我印象里面我现在也记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指啊，保罗怎么样述说耶稣的故事？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你慢慢有感觉了啊。好，那所谓福音，为什么福音会跟凯撒有关系呢？因为福音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好消息。其实罗马帝国它统治这么大、幅员这么广的一个领土人民，加上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文化，其实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会带给你一个好消息，他确实就是用这个字啊，希腊文也是用这个字。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有人说他是剽窃了圣经的这个字，因为圣经的其实是一本以赛亚书，就是写好消息，那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换句话说，好消息不只是基督教，其实任何一个要就是像罗马的帝国、希腊的这种帝国，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在把一个啊，这个老百姓需要的好消息带给他们，所以才会产生这个说作者他苦心经营的一种张力啊，就是帝国跟神国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这个跟过去这30年啊，在整个研究圣经的一个发展有关系。我记得大概是40多年前啊，就是啊，有一开始兴起一种研究圣经的一个思潮，这个思潮就是啊，我们读圣经、读文字很清楚，可是它的背后，它有一个它的背景，它的背景其实有相当多而且相当深的政治的意涵啊，就是基督教的兴起本身，它是用一个世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了，或者是抵挡了，或者是抗衡了当时那个势力这么坚固的那个罗马帝国。没有想到是从这个加利利的耶稣开始的，这个当时候就叫做教会，教会带来一种以耶稣为主的一种新的一种思想、一种生活态度，加上一种实践。比方说，为什么讲凯撒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我跟你们提过不止一次，凯撒自称自己是主啊，他的原文是一模一样，他的钱币上面印的凯撒是主，而且呢凯撒也在他的钱币里面印刻上去他自己是救主 Savior。 你知道这个词汇都是什么？都是圣经用在耶稣的词汇。那有人说谁抄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讲历史的话，当然是啊，基督教、犹太教，如果是有连续性的话，当然是凯撒是，应该是借用，啊，这个所谓的犹太跟基督教的背景。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你都会发现基督教用的词汇，想要表达的意思，它都是什么？直接、间接跟所谓罗马帝国是抗衡的。我们中文的俗语叫做分庭抗礼，那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后面？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是不能排除啊。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处理政治的问题，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政治的压迫下的环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耶稣基督他说耶稣是主，那下面一个就是凯撒就是不是主。耶稣是万主之主啊，这个就麻烦了，因为万主之主就把凯撒就放在另外一个位置了。这个其实为什么基督教会一直受到逼迫啊，这个是两方面的势力，他书上也有写，一个是来自于罗马政府的势力，另外一个是来自犹太教的势力。因为犹太教不能接受还有另外一个神，因为它是一神论。好，这是为什么讲福音啊，谁的福音 因为帝国的存在，帝国的发展，当然他在这里描述这个帝国有他描述的方式啊。那这个并不是非常的特别，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中央集权式的一种治理或者一种统治的啊，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啊，都会往这个方向走啊，这是没有例外的，古今中外是没有例外的。所以他会暗示了，像所罗门，当他兴起以后，成为当时最繁盛、最强盛的一个国家，虽然土地不大的时候，他也会掉进那个不是上帝原来要的东西里面去。大卫啊，所以权，我不大喜欢讲政治啊，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基督教圣经的福音是完全可以抵挡住全世界最集权的一种压力，只有基督教啊，因为这个这不是我们说的，而且它抵挡的方式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后来他在最后一章啊，第四章，他用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对不对？结果子，那他要回应的是结果子，好像要对面的帝国是一个丰饶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各位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统计，你们这个平常会使用那个面纸对吗？不管是身上的或家里的，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比较大比较餐就是擦手的那种，他说美国的用这种纸的平均每一个人的量啊的是其他全世界平均量的三倍。美国是一个帝国的果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它充满了这个东西。但是哎，这真的是一个迷思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想富裕，大家都想改变自己，都想用更多的拥有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来，好像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他生活的一个里面要有的东西啊。但是福音的果子刚好就是也是果子，30倍、60倍、100倍，但是它是用另外一个方式。那这个根呢，就会扎在从第五章开始，就是哥罗西的教会，他怎么样在帝国的辖制之下，这个教会怎么样开展出一个上帝心意中的样子啊。我简单的讲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要么就是跟他一样，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有企图心，越来越，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现在要选总统那个郭台铭，有没有？他这个是十足十的就是那个样子，有没有？他就是100%的帝国产品。我不要讲他对或是不对，而是这他是深得其中的精髓啊，资源庞大。好，那这个是不是就代表就可以带给这个世界这个人民好消息啊？这是我想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啊。那你问我，当然我觉得最后啊，他写的那个方式也是最后就是落脚在我们怎么样用教会建立一种新的生命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人跟人相处的方式，然后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啊。 我跟你们讲，这我很少在别的地方。台湾不是现在同运嘛？就是第一次这个同运，就是不是有一次很大的游行，记得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已经来百姓了，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在台北堂有一些长老或者是执事资深一点，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表态，而且要公开，要在主日讲台上表态，说我们不支持或支持啊，要表态。后来呢，当时候的执行长老就来问我怎么想。我说你啊，想一个比较，第一个啊，就是在教会想这个事情啊，就不能跟他们那样想。第一件事情，如果有人他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不要去管他会怎么变化，你也不要去管是天生的后天的。他说他是的时候，他说他要信耶稣，你要不要替他施洗？我就说这个第一个你要想好，对吗？这第一个。好，第二个，你知道基督教，当你受洗，你就进入这个家，对吗？那你跟他之间你要相处，我们叫团契。团契最在神的眼中最宝贵的一个记号，就是圣餐，对吗？圣餐其实就代表了神为所有领圣餐的人拨开，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那通通领受了神的救恩。那下面一个问题是，他跟我们，如果他坐在你旁边，或者是坐在前面、后面，你知道他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领圣餐？对吧？它不只是一个实际的一种来往，它也含了一种神学或者是仪式上的一个意义。这第二个啊，你知道教会还有什么礼？还有个婚礼。如果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他们有来找牧师或者找长老说，我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帮我们证婚？我想最后结会在这里，对吗？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如果是我，我不会帮他们证婚。我不会帮他们证婚，其他的都一样。他如果因此会怎么样，我不去预测这个就是，对吧？这不是基督教的传统但是我们不是要去什么打倒他。不是要去改变他，我们是要用我们有的去回应他。我们的回应不是去推他，我们的回应是你让你推我，你推不倒。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是防守，我们不是攻击。有区别吗？但是现在你看到很多基督教，他的反应是要打回去，打回去就进到哪里呢？进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最会什么，你打我一拳，我给你两拳，是不是这样？这个，但是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是出于耶稣的。可是有人选择这样，其实很容易理解。有很多人在工作上、职场上、家庭里面，也是经营帝国，不是吗？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立法通过以后，他们有人访问了台湾的天主教的教会的秘书长，他是一个神父，各位你知道神父都是单身吗？ 他年纪不小，大概应该60多岁。哎，他讲的很有趣，你知道哈，这个天主教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跟我刚刚讲的是很接近的，他不打，但是他不让，明白吗？好，他就说啊，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力气用在向他们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其实更令人羡慕。他说其实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让人羡慕我们啊，但是这个不是用比的啊，但我只是告诉你他是这么讲的。因为基督教最根本的地方是恩典，是恩典，但是恩典是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叫做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包容，有没有？包容用在哪里呢？就是好，我现在是这样，我可以包容你，但是我不一定要赞成你。赞成跟包容是两个同时可以成立的。好，那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就是啊，我接纳你就等于我赞同你，这是两件事。我接纳你不等于我赞同你啊，所以它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要彼此，要互相啊。但是很多人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当中？这个不是我要决定，这不是我要决定。很多人，你们知道有一些同志的一些教会，对不对？我个人觉得那个应该不是最长久最合适建立同志基督徒生命最合适的地方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我觉得最自然的教会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但是它可以在基督的爱里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啊，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的想法。但是你知道你这样想你才有办法回应这个，而且不会用太激烈的手段啊。所谓的平安，凯撒也讲平安对吧，罗马平安对吧，耶稣也讲平安，但耶稣的平安这当然就慢慢的进入哥罗西书最重要的主题啊。但是哥罗西书这样子读法，照作者这样的读法啊，是我觉得啊是一个读法啊，但是是不是唯一最好最完整的读法，这个我不敢讲。我讲一个例子，你们觉得美国是不是一个集权国家？哎，因为你要设身处地啊，你是处在哪里啊？我们不要讲民主自由，我们讲美国是不是集权国家。其实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集权的国家。这里有一个什么差别，你们发现啊，在中国在华人的世界啊，你知道在统治或者是在治理的架构里面，通常有一个东西啊，你仔细看啊，叫连坐。就是如果你犯错，连续罚上面的三级，对吧？你告诉我这个结构是分权还是集权？连坐一定是集权，你懂了吗？分权就是我授权给你，你做了你一个人负全责。你看美国很有趣啊，美国是总统权力看起来很大，但是是指的联邦的世界，比方说国防、外交、军事，这个是就他说了算。可是你到了州啊地方，州长就说了算，州长可以不要理总统，州长说我做决定我负责，就这样，没有连坐啊。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其实美国在立国的时候 他也想往这里走，可是 未必啊，未必能够如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诱惑太大太大，但是因为它诱惑大， 所以啊，教会就更有需要，对不对？对不对？基督徒就更有需要。所以记得有我从很多年以前啊，我第一次到中国啊，是1991年，我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个氛围，还跟现在有非常大的距离。我记得我去上海，我进上海的那个机场，那个时候上海机场很少，每一都是那个武警啊，还有边防，都是荷枪实弹。好，从那一天开始，我越来越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中国也好，华人也好，台湾也好，我们需要的就是福音，否则是没有太大的出路的，只有往这里走，对吗？你告诉我们，谁有能力不往这里走啊？那这里走其实你没有办法说了，他因为他大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守住这个。你问我啊，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一定在这。哎呀，我很怕在这里活着很辛苦，这个辛苦啊是你有很多，你得到你很多，但是你一点都不喜乐，那个喜乐哈，我要告诉你，就跟他们一起做他们做的事情，然后做的比他们好，没有喜乐，没有喜乐。这个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人啊，被造，被上帝造的时候，大概不是为了这个造啊，但是统统往这里走了。好，有没有问题？好，这是我只是把他的引申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好，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啊，特别从第三章开始有两个人物，对不对？一个叫尼法，一个叫吕底亚。吕底亚就是那个紫色布匹的那个女子。这里有两个女人啊，尼法是女的，对吧？我的讨论的题目是，你会像吕底亚这样分享福音给尼法，你记得吗？其实这两个都是职场上很出色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在讲福音的时候其实是有内涵的，不是说你要信耶稣罪得赦免，不是只有这些，他是翻转你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对吧？啊，你怎么去看罗马？那这个尼法被吕底亚一讲，就发现哎，这个罗马好像不是他原来，因为他是在这个制度里面的受惠者，他没有感觉到原来这个体制里面有绝大多数的人是受害的人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说，你会像宁法这样惊觉到吕底亚分享给你的福音是原来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福音涉及的层面是无所不包的，他就是直接就可以回应你这个帝国里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啊，我是延伸他的讲法啦。如果你看了第三章，这个问题就你可以看懂啊。如果你没有看第三章，我就告诉你，他就是吕底亚传福音的方式，传给宁法，就是让他看见帝国跟福音。耶稣跟帝国这两个主之间，你选一个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选另外一个就会走上另外一个样子。但我们通常在这个帝国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帝国挺好，因为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啊。你记得你在网络上看，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中国到了海外的一些学者，他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看他之前的历史的时候，就是他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要非常的难。我有一次去澳洲讲道啊，结果其中就有一个老先生啊，他是，我记得我讲的是讲创世纪，你知道我讲一个创世纪家谱对吧，数家谱多少年，有没有数数数数数啊？ 那个家谱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记得吗？就是在巴别塔之后，从闪的后裔有一个家谱。好，我讲完了。哎，这个时候老先生啊，他就来找我，他说：“哎呀，长老，他年纪比我长，是算是我的长辈。”他说：“长老，你这个实在讲得太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学物理的，理论物理。”他是北大理论物理的讲座教授，退休了，移民到澳洲。他说：“这才是圣经。”我说：“怎么讲？”他说：“圣经其实可以准确到让我们学物理的都觉得它是有道理的。”我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刚刚把这个家谱啊，时间啊，重新算一遍。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彼得，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你知道那个家谱算完了，差不多就是一千年。换句话说，如果闪的后裔，神的心意是要他分散天下，对吗？”多久？一千年。你告诉我一千年久还是不久？从人看根本是遥遥无期，但是神看千年如一日，神会忍耐，神看一日如千年，他就什么，他就马上要动手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我只是要表达这个时间的概念，在上帝的眼中他是可以拉长，他也很快的可以让他缩短，就是他的作为是不受时间的约束啊。我们常常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要成要时间，没有错，可是不必然。当上帝要做的时候，他可以看千年什么如一日。我印象很深啊，那个老先生姓张，张教授，后来好像回天家，好像回天家。我印象很深刻啊，就认识这个。他说，圣经不应该只是我们理解的那样，圣经应该是关乎什么？他所造的每一个层面。啊，当然他是这么讲，他后面想什么我是不知道。好，等一下就是分享这一题。现在是8:05，对吗？哦，这里有两个非常有智慧的姐妹哦，一个分享的好，一个领受的好。怡珍，你比较像吕迪亚还是比较像英法？英
法吧。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好像一般读圣经不会把吕迪亚想象成是这样一个姐妹。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啊。下一次就是再做，再来四张。哎呀，下一次全龄就不在了耶。
什么？嗯，
哦，对，开始哦，五月底哦。
六月，
7月第1周。
天哪！
我们来直播好了。哎，你们那翻墙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啊，但是其实可以，张燕姐就有用微信
哎。啊，微信就可以。
微信也可以直播。
直播不就是我们两个人打语音通话吗？
嗯，它可以有那个摄像吗？
有啊。
好。
哦。摄像。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他在讲跟我们很接近的事，但我们好像不容易用他的这种方式讲啊。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哎，我们这个书哈，好像不止，我们买了多少本？30几本吧？
忘了耶。
忘了。
差不多有30几本。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买主哎。
真的吗？
是哦。因为这本书大概不大会有人要，看那个厚度啊，就不大有人要读了。
吓到了。
啊。哎，其实他的字排得很密耶。
嗯
嗯，
和尚，请问这种书要卖几本才会回本？
这是余迪呀，还是你？你下次问谢姐。
好，对好，
他比较知道。他比较知道，他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字。印一本要多少钱？好，没有，我们就下次继续看啊。我觉得这本书还可以帮我们整理。其实我们以零零碎碎的知道的东西，知道这个世界，知道我们的信仰，对吗？他好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帮我们归位啊，本来在哪里，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更清晰。
可是我们那一组刚刚有提到那个后现代这件事，他对我们华人比较没有经历，可对这个作者他比较多有这方面的那个。那这个
你讲的经历是什么意思？
那个谁，红心能跟讲一下吗？
就是我感觉我们就是没有像比如说法国1968年那种五月思潮这些东西，就是在华人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然后我们也没有进入到那个文学啊那些艺术当中，对是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对，这位
华人的后现代是一种虚空化的价值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是个，它一直在进展中，它不是一个运动，但是它是一个渗透。其实我们现在是很后现代，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样，但是台湾是蛮后现代，因为他不相信，什么都不信，什么都觉得有道理也没有道理啊，他也不肯定，他也不否定。然后呢，你跟他讲哈拉哈拉，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他其实对整个世界对自己基本上是持一个不肯定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不结婚，因为他不相信婚姻，结了婚他不生孩子，因为他不相信他能把孩子养好。对，那我觉得，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啊，叫做什么，一种腐蚀的现代后现代，但是它不是一个这种像法国这种像浪潮一样的这种后现代。我们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台湾基本上不是一个思潮的创造的地方，它是一个思潮很快就可以跟上的地方，而且可以复制再加上一点小创意的地方，但是他出不了这种。我就讲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台湾谁啊？有吗？没有。哎，因为台湾这种地方，他不会想那个会得奖的那些事情，知道吗？那你现在问我后现代，其实我们对后现代大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后现代的崛起事实上是为了否定现代，现代从政治讲就是集权帝国，这是典型的现代，从经济讲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很简单，从社会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社会规范的一种巩固跟建立啊，就比较单一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五伦，有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这个固定的就几千年了，不能动的。其实它是一种现代的背景，所以你看什么事情要定义一尊啊，那个现代的影子就出来。但什么事情啊通通都可以啊，这个就后现代的影子就出来了。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事情都在这两个中间晃。那最基本的，如果你讲阅读圣经来讲，现在就是两个主要的，一种 诠释啊，第一个叫做怀疑的诠释啊，叫做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就是他没有一个东西他觉得是真的，是那么真的，是值得他用命、用时间、用他的身家去换的。他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他也不要有这种东西，因为最宝贵的都是他自己。所以其实后现代说到底其实是自己，而且是我，没有你所以你不要碰我，我也不想碰你。那另外一个诠释就是爱，这是后现代他们之前没有想象。但这条路会不会走得通？当然这条路是从基督教的神学家开始回应后现代，但我觉得这条路最后要走得通，在思想上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实践上最后要看教会。如果教会能够把这件事情体现出来，我觉得路就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后现代这些其实他们都渴望爱，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爱，他连被爱都不知道。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他们干嘛？就是耍酷，但是其实你当人有人爱你的时候，哪怕他是虚假的时候，你也要学。你是要在虚假中辨明真的，而不是说真假一起都给他丢掉。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将来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台湾，我觉得台湾就是基本上是一空虚、混沌、冤孽、黑暗。但是你要知道，创造啊，其实创造主、万主之主这个概念是现代，是帝国的概念。可是这个至高的上帝为了人舍掉他自己，这个就是帝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这是基督教永远没有人可以搞定他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那个怎么会变成这个？但是他真的变成这个，所以你那个帝国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一直都是最大最高的那个帝国，他居然他成为这个样子啊，就是成为人的样式啊，虚极这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想象。但我现在慢慢觉得现代后现代这些，哎，都会过去啊。所以在爱还是最核心的东西啊。我现在发现啊，就是这我看法不一定。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就是很忙，但是好像朋友很多 ，line 啊，这个微信啊搞不完啊。可是真正要出什么事啊，就是仗义的朋友，就是愿意什么都不要来帮他出头，帮他，很少很少的，是不是这样？这个很怪哎。可是平常他那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交朋友，这朋友都交哪儿去了？可是网络也有哥们啊，不是吗？
只要呛下就好。
但是我看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他没有那个期待。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仗义的时候没出现，他没有期待。
可是他到了那个处境，他有需要，他不能解决啊。
但是他
又回来找爸妈。
对，
不了。
没有，
所以爸妈也蛮可怜的。平常你不理我啊。这个时候就来了，平常你好像是很爷们儿，现在真的出了事，好像就这个就是他
很奇怪的。
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路，不是说好或不好，这个其实他也很苦。但这整个空气啊，氛围就是这样，很虚空，很虚空。哎呀，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呢，我们那个公司年轻的同事，因为你们都知道蔡琴啊，蔡琴喜欢听我讲话，我就跟他讲，哎，蔡琴请我听演唱，蔡琴是谁？他问我蔡琴是谁？
对他们来讲，
好了，后来前几年、啊、他们在追那个五月天嘛，啊，我从台北追到高雄嘛，啊，而且还买套票啊什么的。好了，哎，最近出来新的年轻一代，五月天是谁？你知道吗？这后现代嘛，就是很快的起来，很快的就下去了嘛，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像一直要放在这个他的生命里面啊。我觉得也蛮，我不知道，我觉得人这样活着真的是稍微可怜了，单薄了，就是没有就没有了嘛。这个人没有东西可以讲，也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嘛。很可惜，我觉得上帝不会造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什么？
末世快到了。
不，现在已经是末世。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给我们今天的时间，上帝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的阅读思想，然后把我们、把世界、把教会、把上帝。能够看得想得更清楚，
是
好像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遵主的旨意而行、你是上帝，你为我们设计，你也为我们开路，开一条这个帝国没有办法夺去我们的路，
是
谢谢，是平安的路、是荣耀的路，可以在主里得胜的，感谢上帝也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